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牧师要证道的是神用笑脸帮助我们，在诗篇第42篇第五节。在诗篇第42篇里面，给我们看到诗人两次发问。诗人的世界垮了，诗人怀疑神在哪里，诗人怀疑可不可以脱离忧郁阴暗的陷阱。在今天的世界里面，忧郁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忧郁使人萎靡不振，意志消沉，不能够好好工作。忧郁使人丧失家庭的幸福，没有活下去的盼望和动力，而自寻短路。忧郁是一件很严重的事，我们必须要知道要怎样去处理。为什么会产生忧郁呢？第一，受环境的影响而忧郁。列王纪上十九章，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与巴力先知交战，以利亚战胜了850位巴力先知，而遭到皇后耶洗别的恐吓，在24小时之内我就要你的命。以利亚在身体疲惫又灰心又紧张的情况之下，他需要的是睡眠和食物。慈爱的神主动地眷顾以利亚，给他休息并重新得力，然后神赐给他伟大的新异象，再度地差派他去服侍。我们因为工作过度都会有灰心绝望的时候，耶稣和门徒出去传福音，服侍众人的需要。耶稣鼓励门徒离开人群去休息一阵。马可福音第六章31节，他就说：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我们连吃饭都没有功夫。当门徒结束宣教旅程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有很多事情需要汇报，但耶稣对他们的工作没有做什么评估，而是要门徒去休息一阵。耶稣说：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耶稣知道什么时候是教导人，什么时候应该休息。耶稣对门徒说：来歇一歇。适当的休息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神，调整方向。神要我们躺卧休息，等我们再次展向祂。好牧人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们到好安息的水边。好牧人知道我们需要休息和安静，祂更清楚我们的需要。人体的构造是需要适当的休息，神在创造的第七日休息，创世纪第二章二至三节，在出埃及记20章9至11节。休息是造物主所赐的美好恩典，因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祂适时地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，要适时地休息，我们才会不会累垮。以利亚在加密山的胜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，在前提以色列人都背叛神的时候，以利亚独当一面地与众敌人视死决战。以利亚是一个有胆量和勇气的人，当面指责亚哈王的罪。以利亚在战胜了敌人之后，亚哈王不单止没有悔改，反而是以利亚遭来杀身之祸。以利亚的冤苦能够向谁倾诉呢？以利亚逃到罗藤之下求死。以利亚毕竟都是人，人在非常绝望的时候不想再活下去是人之常情。为什么人到了某种环境下不想生存呢？以利亚求死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，体力的透支。在加密山上，以利亚一个人面对850位巴力先知决战。列王纪上18章19节，这场决战以利亚需要舍生忘死地去力战群雄，虽然得胜，以利亚却已经筋疲力尽。 肯定是由饥饿又疲累，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很容易悲观沮丧。第二，情绪的耗费，一个人在过分激动的时候最容易消耗情感。以利亚千方百计地争取以色列民归养耶和华，点知人民以高官的反应不过如此，为此以利亚难免会心灰意冷，心情低落的感觉。第三，视线的转移，在加密山之后，以利亚的视线就渐离了神而渐向环境，以利亚只看见环境却没有看见神。以利亚的意志被眼前的人事物所遮盖，当我们只看人只看环境的时候，灰心和失望，这个是必然的。就在这个令以利亚非常绝望的时刻，以利亚作了一个灰心的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取我的生命吧。然后以利亚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。耶和华神来寻找他，来帮助他，神是坚固我们的神，神坚固他的仆人，给他及时的供应。首先神先解决以利亚肉身的需要，以利亚在饥饿疲乏中沉睡，看见他确实是非常的疲累，天使来叫醒他，要他 起来吃。列王纪上十九章第五节，这个时候神知道以利亚最大的需要就是食物，过度疲累使以利亚食了又之后又睡着。人在疲累的时候睡比吃更重要，这个是以利亚的现状。天使第二次地拍他，叫他起来吃食物，然后告诉他为什么。列王纪上十九章第七节，因为以利亚当走的路很远，以利亚起来食饱。列王纪上十九章第八至九节，他就起来又吃又喝，仗着这个食物的力量走了四十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他在那里进入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里面。第二，神解决灵性的需要，以利亚不单止是肉身的需要，更需要灵性。在灵性上一次的得胜不能够担保永远的安全，不保证一辈子属灵，以利亚的灵性需要再一次复兴。列王纪上十九章第十一至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，那时耶和华从哪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；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；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；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面，出来站在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啊，你在这里作什么？神和以利亚对话，正是他得复兴的开始。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，才能够卸下重担，一切的冤屈才能够得而消除。神没有回答以利亚的埋怨，神给以利亚重新认识自己，重新认识他所侍奉的神。人在狂热里面，神不在人的叫喊中，人大声哀哭，神一定听见；人小声谦卑地倾诉，神会默然应允。神在哪里呢？神让以色列人在红海中走干地，神在哪里？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经过沙漠，神不在人规划的圈圈里面，神乃是独行其事的神。神在哪里？以利亚听到神微小的声音，这微小的声音 将以利亚吸引住，以利亚就从隐藏的山洞出来与神面对面。这个时候以利亚领悟到神的心意，愿意再次地肩负重任，愿意继续地为神前行。灵情的经历不是寻求惊天动地的现象，而是寻求与神面对面的微声细语。因为我们不是靠神迹奇事而活，我们乃是靠神而活。生活中使我们挂虑的事数之不尽，人生的烦恼比安宁多，痛苦比喜乐多，眼泪比欢笑多，这是一般人的实际情况。战争来乱，饥荒暴乱，天灾人祸，疫情蔓延，身藏在这个危机当中，忧虑更加是铁一般的事实。现今是忧虑的时代，这样形容是非常贴切。忧虑这个这样东西是具有杀伤力，会给人在身心灵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。我们现今科学发达电脑化的时代，很多人都在进行各行的研究，期望可以在医药上、心理上、社会上、教育上、道德上等范围寻求出路，可以解决困扰现代人忧虑的问题，减轻忧虑所带来的苦恼烦愁。这些种种心理上所造成的问题，影响人陷进忧郁的生活中，或许 你受了很大的伤害，又或者某人令你非常的失望，或者你又或者你某个计划失败，又或者是你自己让你自己失望，这样的生活夺走人的平安喜乐。当你面临如此的境况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诚实地面对这个伤痛，将这一切的伤痛放在祷告中，直至祷告将一切交托给神，并且直接阅读神的话，等神透过祂的话来医治你。旷野是被视为一个试炼之地，人进入无人烟、无食物、极度短缺的地方接受考验。耶稣在旷野禁食祷告40日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，在旷野人被各种的欲望考验，更为通俗的欲望就是对食物的渴望、对物质金钱的渴望，以及对统治权力的渴望。这些欲望围困着我们，将我们牢牢地困住，而一个自由的人是通过如此的试炼而不被其控制，先能够走出旷野。因此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被有害的习惯导致我们忧郁，不要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导致我们忧郁，要依靠神，因为神要用笑面帮助我们。第二，受撒旦所攻击而忧郁。撒旦是个控告者，也都是个破坏专家，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攻击我们，也知道用什么 用什么方法和武器来攻击我们。撒旦喜欢提醒我们的失败，我们过去所犯的罪，撒旦想尽办法要我们去提醒我们自己。当我们太多地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渐渐地我们就忘记去看基督，因此就会产生内疚、失败和绝望。人 也都是因为这样而陷入在自我的惩罚中，离开人群而独居，觉得自己孤立而可怜自己，并开始为自己认为做了的事惩罚自己，将自己变成法官定自己的罪，为了认为自己做的事而虐待自己。撒旦就在这个时候上场了，因为撒旦是个控告兄弟的，撒旦喜欢提醒你的罪过、你的错误、你的失败，甚至你尴尬的往事。撒旦每次的提醒都会使你心上的伤口更加痛，然后你就会更加退缩，直到你等自己脱离现实。撒旦是个毁灭者，撒旦知道怎样在你的生活中找到你的弱点来攻击你。我们怎样去面对这种忧郁，有一个解答。 第一，唔需要觉得自己好可怜，亦都唔需要惩罚自己。你要亲近耶稣，祈求主嘅帮助。耶稣基督要临到你，满足你嘅需要，并且帮助你战胜忧郁。当你意识到忧郁症发作嘅时候，要离开而降服于耶稣基督，并且将里面嘅伤痛全部都告诉耶稣。这个是诗人在诗篇42篇里面所做的。诗人知道主他是多么伤痛，面对事情，对事情的演变是多么地失望。诗人诚实地将他的感受和牢骚说出来。诗人不是看着自己的伤口而自哀自怜，诗人乃是将自己的心交给最伟大的医生耶稣基督。第二步是不看你自己，而是仰望主。自怜是我们所培养的最危险的心态，自怜腐化我们，让我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扭曲。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力量去抵抗自怜。诗篇42篇第五节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，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诗篇42篇11节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，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为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因为神是赐给我们力量的神，要渴想神，因为神是永生神。求神发出祂亮光指引我们，带我们到祂的圣山，到祂的基所。我们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。应当仰望神，因为祂是我们脸上的光荣，是我们的神。白昼他要向我们施慈爱，黑夜我们要歌颂祷告赐给我们生命的神。尽管失望的诗人还是战向神，找着神的应许，在我们遭难的日子，耶和华必搭救我们，神总不会撇低我们。第三，要记得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失败和失败而死。你不需要惩罚自己。当我们向神承认自己的罪过和失败的时候，祂就赦免了我们，并且不再纪念。失去神使人流泪，使人悲伤，使人忧闷，使人烦躁。失去神使人受很大的压力，被压伤，好像喘不过气，影响我们的心情，使我们觉得神好像不在，使我们感到失落、彷徨、郁闷。虽然好似被忘记，但诗人仲系要仰望神，因为佢系佢嘅心灵深处仍然有神，神系佢嘅出路。真系信主嘅人心中有神，喺无奈中仲系要仰望神，因为佢唔敢忘记神。唔忘记神嘅人会有咩后果？当然神绝对不会忘记这样的人。你 或者无法感觉到主所做的，但是主还是一样在做，因为这个是祂的应许。神不再以律法的原则来对待你，祂是用恩典的原则来对待你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，而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。希伯来斯第八章十二节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。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担当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担当了所有的惩罚，你为什么还要惩罚你自己呢？你的天父爱你，他赦免你，他会帮助你，他要用笑脸来帮助你。如果我们只看到困难、坏处，以致将自己困在悲苦中， 现在我们要转个方向，求神引导，因此走出黑暗、忧伤，摆脱这些困忧。各位，转一个方向吧，何必再忧伤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好像诗人一样，有机会遇上灵性的低潮和气馁的时刻。我们若向内看，不单止没有帮助，反而会带来更多的挫折感。向外看周遭的环境也没有益处，因为环境会改变，人也不能持久可靠，只有抬头仰望神才是唯一的保证。有帮助就有出路，无论你的过去、现在或你还未遇上灵性上的低潮，也要谨记这篇诗篇，记住这节经文：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他是我的神。因为神明白我们，祂永不改变。当我们仰望祂、纪念祂、向祂倾诉的时候，祂就会将我们从深渊、从波浪中拯救出来。菲律比斯第四章第六节：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藉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求主帮助我们不再怀疑祂对我们的爱。祂既然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了，祂岂不会将一切赐给我们吗？求主帮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、在疲乏的时候、在挣扎的时候，等我们知道神的道路不会向我们隐藏我们的冤屈，神也必定知道，因为祂是创造的神、永在的神。神不疲乏也不困倦，神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疲乏的神要赐力量，软弱的神要加力量。那时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，必定而应上达神的宝座前。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当我们举目观看主的足迹和祂数不尽的恩典遍满全地，主耶稣不舍不弃的爱也从未远离。祂不单止赦免我们的罪过，也改写我们生命的乐章。这个是神恩典的明证。我们要信靠神，等神来带领我们的道路，因祂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有丰盛、满足、喜乐、得胜的人生。阿们。